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家人、弟兄姐妹平安，进入到我们启示录查经的系列。前面几期的信息啊，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。关于这个背题啊，关于这个七年大灾难，关于这个敌基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信息啊，关于千禧年。千禧年呢是发生在哪里呢？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。上面几期有跟大家分享，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，前面三年半还是比较和平的，然后有一个人起来啊，领导这个世界，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政治领袖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后面三年半的时候呢，全世界就进入到灾难混乱当中啊，这个人就自称啊为神嘛，就坐在圣殿里啊，然后全世界呢就围攻以色列，要来打以色列。啊，以色列在前面很多次都是赢的啊，我说过在历史上以色列的打仗都是赢的，可是到了最后那一场战役的时候呢，以色列要失败，失败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脚踏橄榄山，亲自的来拯救以色列，然后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被得救，剩下来的呢就逃到橄榄山的裂缝当中去了啊，主耶稣呢就把用口中的气把敌基督灭掉，把全世界那一些过来要攻打以色列的那一些。恶人那些列国列邦把他们给灭掉之后，就开启了千禧年。所以千禧年我们来看第一点啊，七年大灾难之后拯救以色列全家，然后开启了千禧年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保罗怎么说呢？罗马书11章25到27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贴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神的计划是因着以色列啊，因着犹太人拒绝耶稣，神的计划就把福音传到万邦，传到全世界啊。耶稣就打发门徒去对他们说啊，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传到以色列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对吧？我们是中国人，几百年前福音也传到中国，传到世界各地，我们今天都信了耶稣得救了，所以外邦人的数目先填满。然后今天呢，以色列仍然是硬心的啊，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今天都不认识弥赛亚，不认识耶稣。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七年大灾难，等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还剩下来的以色列全家，全世界啊，列国列邦来攻打犹太人，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以色列要失败的时候，耶稣脚踏橄榄山，亲自来拯救他。所以圣经26节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，然后进入到千禧年当中。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呢，到时就是全世界全球的政治阵营分为两大阵营，就支持以色列和反对以色列，绝大部分都会是反对以色列，要去攻打以色列。然后呢，攻打的地点在哪里呢？那一场战役发生在哈米吉多顿，是一个很大的平原啊。今天啊，去以色列旅游的话，你能看到那个平原，全世界聚集在那里，要跟以色列开战。来看启示录16章16节，这里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啊，鬼魔就是兽，对吧？敌基督撒旦就是那个龙啊，他们呢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，这个地方今天仍然在啊，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可以看到。来看撒加利亚书啊，这里就记载那一场战役。来看撒加利亚书14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到时会有万国的人来到哈米基多顿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，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裂开啊，耶稣要脚踏橄榄山，山呢要从中间裂开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山的裂缝大峡谷就出来了。第5节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沿至亚萨，你们逃跑 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讲的第一点，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，剩下来的以色列全家，没有死掉的啊，还活着的全部都得救了，自动的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当中，开始千禧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第二点，建立千禧年的国度，开始了千禧年，七年大灾难之后就开始千禧年了。那我们先来看千禧年当中人的组成部分啊，千禧年当中的人都是哪些人呢？啊，第一，大部分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应许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嘛，也就是说在战争中，在七年大灾难中剩下来的以色列人全部都直接移到千禧年里面了，逃到大峡谷里面去了，就开始了千禧年的国度。那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，是比较少数的，就是各国大战中剩下来的人啊，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还有一些人是剩下来的啊。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啊，剩下来的人最后都会进入到犹太教啊，他们也会来敬拜耶和华。所以千禧年组成的部分，绝大部分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还有一部分是世界各国中大灾难当中剩下来的那些人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在天上啊，在天上。在千禧年的一千年当中呢，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做王一千年，坐在宝座上与耶稣一起治理这个一千年的国度啊，我们已经拥有复活的身体了，我们不会在这个地球上吃喝玩乐，在地球上生活，不会的，我们是跟主耶稣一起在天上啊，做王执政掌权一千年。我们来看啊，今天的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就开始了啊，启示录20章1到6节，我们先来看啊，就已经开始进入千禧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。第二节，他抓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。我停一下啊，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那个敌基督已经被灭掉了，那个兽，那个假先知啊，有两个兽吧，另外一个兽就是敌基督，还有一个兽，总共啊这几个都被灭掉了，但是只剩下一个撒旦还在啊，撒旦还在。然后这个时候撒旦呢就被捆绑起来，捆绑一千年。第三节说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。我再说一次啊，进入到千禧年当中，敌基督已经被灭掉了，那个兽也被灭掉了，假先知也被灭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撒旦，撒旦被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多长时间？一千年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我们继续来看下来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啊，这个就是基督跟我们一起啊，我们跟基督一起是坐在这个宝座上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，古往今来所有殉道的人这个时候也已经复活了，和我们一样啊。耶稣降临教会被提的时候呢啊，教会活着的人就改变了，你我还活着的人呢就得到复活的身体，过去死去的那些义人呢就是死里复活啊，都包括在这个经文里面了。也就是说进入到一千年，我们还活着的人跟耶稣作王一千年，过去死掉的义人呢也要复活跟耶稣作王一千年，都是在一起的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样印的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，这一些人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额头上和手上没有兽的印记的人是哪些人？七年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人，他们没有被刻上666，他们没有拜那个兽，没有拜敌基督，他们也没有受那个印记，但这些人可能就是被杀害了，被杀害了啊，因为他们殉道了，都复活了， 所以这里有哪部分的人组成啊？耶稣来的时候，肉身没有经历死的人就直接被提身体得到复活的身体，这是第一部分人。第二部分呢，古往今来所有的义人在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复活了啊，活人改变，死人复活。还有第三部分的人呢，这里记载第三部分人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没有拜那个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受过666印记的人，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人，他们殉道了，被杀害了，这个时候也复活了。所以有三部分的人组成，这个时候呢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注意哦，这一千年地球上是千禧年，那我们呢是和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，在宝座上行使审判的权柄。圣经这里是这么讲的啊，第四节刚才已经看过了，然后第五节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。其余的死人指哪一些？古往今来没有得救的死人，这个没有复活，这个要等到千禧年结束之后复活受审判。所以我们是啊，我们得救的人是首先复活的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。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简单解释一下啊，头一次复活的人都是得救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活着的人呢，就直接被提了，不需要经历死亡。那死掉的那些义人呢，就复活了，这叫头一次复活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死呢总共有两次。一呢就是肉身死了，对吧？离开世界，肉身死了。第二次的死呢，是复活之后受审判之后，继续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人就没有第二次的死了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有第二次的死哦。第一次的死就是他活到70岁、80岁，他离开世界，肉身死了，然后灵魂在阴间，在阴间地狱里，等到千禧年结束，他们还要复活。再接受审判，再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这叫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得救的基督徒，在千禧年当中，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就是下半节来看圣经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理一下这个概念：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，进入千禧年，在这个地球上。有哪些人组成呢？绝大部分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万国万民中剩下来的人，组成了千禧年的人种啊，人种。那我们呢，不会在千禧年当中生活，不会在千禧年当中吃喝玩乐，生养众多，不会。我们这个时候是与基督一起在天上执掌完全，作王一千年。能理清楚吗？能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千禧年。千禧年当中，由于没有撒旦，撒旦已经被捆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与人和谐相处，没有撒旦的迷惑，没有撒旦的挑拨离间了，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呢和谐相处，甚至人与动物呢也和谐相处，并且千禧年呢物产丰富，然后很快剩下来的那些人种啊又遍满全地，生养众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，千禧年当中的那些状态啊。他说，来看以赛亚书65章第20节，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啊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。千禧年当中的人可以活一千岁啊，所以100岁死的人呢算是一个小孩子死了啊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为咒诅。我在想，进入千禧年之后呢，可能上帝啊把那个大气层的紫外线重新又把它拦掉了，人可能回到了挪亚洪水之前的那个状态，甚至比那个状态更好，所以人的寿命是可以活700岁、800岁、900岁，反正最多1000岁，千禧年总共只有1000年嘛，人是可以活很久的啊。圣经说，这里说如果100岁死了算是夭折了啊，算是短命鬼啊，100岁死了还算是短命鬼，所以千禧年里面的人的寿命是活得很长久的。21节说，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会物产非常的丰盛啊。 那下面继续来看23节65章以赛亚书23节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。也就是说，千禧年当中啊，种什么都会带来丰收啊，不会徒然劳碌，也没有自然灾害，可能蝗虫都已经没了啊，农药都不需要打了，什么害虫都已经没了，蚊子都已经没了，会带来丰收啊，真的是亩产上万斤。以前那个说什么大跃进的时候说什么亩产上万斤，可能在千禧年当中会发生啊，一亩地可以产上万斤啊，种一年可以吃个7年，吃个10年，可能一个西瓜几百斤重啊，一根丝瓜几十斤重，可能一串葡萄真的是几个人要抬着一串葡萄啊，可能就真的养一只羊，一只羊可能几千斤，一家养一只羊就够你吃3年3个月。啊，可能就是非常的丰盛。你看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千禧年当中都是被祝福的，所以只有祝福没有咒诅。所以地呢没有荆棘蒺藜啊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灾害，没有害虫，所以庄稼会丰收，人们会和谐相处。啊，千禧年当中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。继续来看24节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看到没有，狼不再吃羊了啊，狼跟羊要在一起同食，回到伊甸园的那个状态。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，蛇不再吃动物，蛇不再咬人了啊，蛇回到伊甸园的状态，吃尘土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千禧年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很快人就繁殖又遍满全地了啊。我们继续来看千禧年当中呢，这些人呢，因为绝大部分剩下来的人呢都是以色列人嘛，啊，上帝借着耶稣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他，所以呢那些人会重新恢复律法下的祭祀，恢复律法下的那种献祭敬拜的模式。那些外邦人剩下来的人呢，因为他们都已经目睹了7年大灾难嘛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会敬畏神，也会改变他们的信仰，跟犹太人一样去敬拜耶和华。我们来看他们守耶和华的节期敬拜神。撒加利亚书14章16节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祝棚节。那继续来看啊，他们也守安息日啊，每逢月数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都是千禧年当中的状态啊，他们会守旧约的节期啊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，今天来看第二点，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，撒旦被释放，然后又开始迷惑众人啊，然后许多人又会再一次参与到反叛神的过程当中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吧，启示录20章第7节到第10节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千禧年已经是遍满全地了啊，这个人种可能又达到了60亿、100亿，可能200亿、1000亿都有可能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撒旦放出来啊，本来这一千年当中，因为过去7年大灾难嘛，留下来的那些人都懂得去敬畏神，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撒旦被释放，又开始迷惑他们，他们要开始什么？聚集要开始征战，他们与谁征战？他们这回是不是与以色列征战？他们这回是与上帝征战啊！等一下我们来看啊，来第九节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注意啊，圣徒营和蒙爱的城是哪里呢？有解经家认为说啊，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千禧年当中首都，或者说这个千禧年国度的核心的位置还是在耶路撒冷。圣徒营和蒙爱的城呢，可能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，千禧年当中的那些义人啊，那些敬畏神的人。也就是说这个圣徒营和蒙爱城呢，是千禧年当中基督政权的中心，相当于首都， 掌管地上的列国，那时地上的人多得不得了。啊，总之啊，解经家都认为说，千禧年当中的首都会是在耶路撒冷，啊，因为年年要上耶路撒冷敬拜嘛。然后圣耶路撒冷有圣徒营和蒙爱城，应该就是千禧年当中的那些义人，那些敬畏神的人。好，回到上面刚才那一段经文来看，启示录20章第9节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因为撒旦又迷惑全地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当时全世界有100个亿个人，200亿个人，打个比方来说，他们就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他们要跟上帝对抗。今天我跟一个弟兄在一起交流的时候，我说这帮人为什么要跟上帝对抗？可能啊，经过了1000年之后呢，他们把自己当成神了，啊，他们可能就内心跟撒旦一样，跟之前跟撒旦一样，也骄傲起来，他们要跟神平等了，或者说，他们想要夺取神的位置嘛，或者说想要替代神那个掌权的宝座的位置，等等啊，就撒旦来迷惑他们。啊，因为这1000年他们基本上身体都不怎么会生病，他们命活得很长久，所以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很难死亡的一个状态了，所以他们可能就骄傲自我，可能觉得认为自己就是神了，或者认为说跟神要平等了，等等，你可以去想象一下。总之，撒旦迷惑全地上的那些人，他们要上到耶路撒冷跟神对抗，直接对抗神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就有火从天降下，毁灭掉他们所有的人。第10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，这个时候也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先前在7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有几个已经被扔在那里了，是谁？敌基督嘛，就是兽和假先知。你看呢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那个在7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了，只剩下一个撒旦暂时被捆绑1000年。这个时候放出来，撒旦迷惑全地的人来攻击上帝、敌对上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所有的魔鬼、兽、假先知、敌基督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千禧年是怎么结束的？他们又来跟上帝对抗，上帝就把那一些人跟撒旦一起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受永永远远的苦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下一期我会讲，就开始新天新地了。但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啊，来继续来看圣徒的营、蒙爱的城。刚才说过啊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啊，当时可能就是义人在那里的地方，首都相当于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点，从古到今所有不幸已死的人都复活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得救的人在哪里复活了？在耶稣降临、教会被提的时候，活人改变、死人复活，已经复活了。但是那一些没有得救的人，古往今来的人，那个时候都没有复活，直到现在，撒旦跟千禧年当中那些敌对神的人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之后呢，然后这个时候，从古到今所有不幸的人、已经死的人都复活了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。继续来看20章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已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，再无可见之处。12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这个是古往今来的人，这个时候才复活啊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我过去有分享过，阴间就是过去没有得救的灵魂暂时的放的一个地方啊，叫阴间，还不是真正的18层地狱，还不是地狱啊，地狱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被扔在地狱硫磺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啊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14节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2次的死。我再说一次，刚才说过， 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有两次的死，一次的死就是他地上断气的时候，他活到80岁、90岁，他断气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死，死了之后呢，就被扔在阴间啊，一个拘留所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千禧年结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要被拉出来受审判，复活受审判，审判完了之后呢，被扔在火湖里，硫磺火湖里，跟撒旦一起的地方，也就是说。所有没有信的那些灵魂，没有得救的灵魂，被审判完之后，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跟撒旦、假先知、受敌基督，他们都在一起，硫磺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灵魂呢，是永远不会灭的，它只是在另外一个状态，就硫磺火湖里受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15节说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，我们已经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，所以我们跟这个跟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。所以这个没有得救的人，就是进入到审判、永死、火湖、地狱，进入到神为魔鬼预备的地方，和魔鬼是在一个地方啊，是没有得救的人的地方。就是圣经在马太福音也提到，来，马太福音25章41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，就永远的硫磺火湖里。离一下，来，7年大灾难，对吧？结束的时候进入到千禧年，千禧年当中的组成的人呢，剩下来的以色列人，还有全世界列国中剩下来的人，在那里生活1000年。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和基督一起作王掌权1000年，在基督的宝座上作王1000年，地上进入重新繁殖1000年，非常和谐，前面非常好。直到千禧年尾声的时候，撒旦被放出来，重新迷惑全世界，要来抵挡上帝，攻击上帝，然后上帝用天上的火把他们给灭掉。然后呢，也用天上的火把撒旦给灭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古往今来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就复活，和撒旦一起就接受审判。审判完之后呢，扔在永永远远的硫磺火湖里，就一直到永远，就一直在那里痛苦着。OK， 能够明白吗？好，刚才还有一节经文啊，启示录20章12节，刚才读过的，这里还有一节经文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啊？这个是解惑啊，我的一个猜想，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来看12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案卷前，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要死里复活受审判，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，案卷展开了。可是这里有一句话说，并且另有一卷，就是生命册，好像启示录里面讲到两个生命册啊，一个生命册就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。这个指的是你跟我嘛，我们的名字从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，对不对？门徒赶鬼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很开心，耶稣啊，我们把鬼赶出去了。耶稣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开心，要因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。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了。可是这里还提到一个生命册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生命册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这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还有一个生命册。我在想啊，推测这个生命册上记载的人应该就是千禧年当中那些死去的义人。千禧年当中虽然命很长啊，但是也有人会100岁、200岁、300岁死去的。前几年当中也有一人可能会死去的，那命虽然很长，但也是会有人死。也就是说，在千禧年当中死去的那些人呢，那些义人啊，注意啊，千禧年当中死去的那些义人，他们也是得救的。他们的名字记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里。当所有死人复活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生命册上，就是千禧年当中死去的义人。这个时候复活了，他们是不用受审判的。注意哦，只有这几种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耶稣来的那一刻，所有得救的灵魂，死去的那些义人，首先就死里复活了，活着的人呢，就改变背题了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进入到天堂了，对不对？得救的人全部都已经走光了，死去的还活着的都复活了，得救的人啊，走光了。 然后第二次呢，千禧年结束的时候，所有死了的人复活受审判。那这里还有第三波人，就是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另有一卷，就是生命册。那些人就是哪些人呢？千禧年当中死去的义人，这个时候他是义人啊，但他死了也复活，但他们不用受审判。所以受审判的只有那些不是义人，没有得救的人。所以大家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？ OK， 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四点。千禧年啊结束的时候，刚才说过，上帝要把撒旦还有那些不信主的人，没有得救的人做一个审判，扔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在哪里？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，对不对？那一千年结束了呢，我们该如何呢？我们与主作王到永永远远。来看这里啊，启示录22章，进入到22章第五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，我们就永永远远与耶稣一起作王了。然后圣经说要派我们管理5座城、10座城，对吧？几座城几座城的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19章17节，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管10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挣了5锭，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5座城。什么意思呢？一座城指的是一个范围啊，就将来啊，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啊，一座城就是一个范围，可能是几个银河系吧，啊，你管5个银河系啊，你管10个银河系啊，宇宙到底有多大，现在科学家也没有探索明白，对不对？银河系只是微不足道的啊，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，那到底宇宙有多大，没有人知道啊。一座城、2座城、5座城、10座城，可能指的是你管理啊几百个银河系啊，你管理几千个银河系等等，我们反正要在整个宇宙当中与主耶稣一起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OK， 好，这一期我讲千禧年，然后讲一点点末后的审判啊，然后下一期呢，我会分享千禧年之后那个场景，圣经说要进入到新天新地。以及那个审判的具体的上帝的一个规则，如何来审判，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愿上帝祝福大家，给我们美好的盼望，阿们。